师父上人、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大家好。好，我们上一节课提到学贵立志，学贵立行，学习啊也贵在能够掌握纲领。那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都汇集在大藏经之中。那我们假如直接去看大藏经啊，也很难掌握纲领。所谓佛经是浩如烟海。善导大师也提到，一个人成就与否啊，总在遇缘不同。那我们非常幸运，能够得到师父上人的教诲。记得我打开认识佛教前面第一页，有一段师长他修学佛法的体悟，把它整理成短短的一篇开示，诸位同修应该都有印象。第一句话提到佛教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所以第一句话就已经点出来佛教的本质是教育而不是宗教。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就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宇宙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人生就是我们自己。那这一段开示当中也把修学的纲领把我们指出来。修行的纲领是觉、正、静，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并依戒定慧三学以达到这个目标。最后修学的基础是三福，待人依六合，处事修六度，尊普贤愿，佛之教化能事必矣。所以师长在大藏经当中选出了5个最重要的修学纲领，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让我们马上就知道掌握纲领，找到下手之处。俗话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啊，怎么样看得更远。诸位同修，您是为人父母，您希望你的孩子这一生的成就是比你差还是比你好啊？诸位同修，你为人长辈、为人父母，一定是把你一生的经验啊全心全意啊传给你的孩子，希望你的孩子能够啊减少你的走过的冤枉路，能够让人生啊更有成就。我相信啊为人长辈都是这样的存心，所以啊师长把他几十年的经验也全盘托出啊教诲我们。所以我们为一日为师啊终身为父，所以师长绝对不愿意我们在跟他学习的时候抱持的心态就是我们呢一定不可能啊学得比师长还好。我们应该啊珍惜这个缘分，珍惜师长这几十年宝贵的经验，应该勇猛精进，这样才能回馈师长对我们的恩德。 所以行有根本，我们找到了这五个纲领。心有根本，师长也告诉我们，心的根本呢是菩提心。师长用五个心啊，让我们能够契入菩提心的境界。这五个心啊，我们比较容易去领会，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那心行一如，我们的纯心啊，一定表现在行为之中。那我们看看如何真诚。当我们面对父母讲话的时候，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都要以一份啊至诚的心啊奉养父母。弟子规里面有提到，亲有亲憎我，孝方贤。当父母无理对待我们，可能情绪很不好的时候，我们也要不忘失这一份真诚的孝心。因为啊，父母的恩德啊是报不了的，所以这一份恩呢、啊，我们时时放在心上。而且做人的态度是，不管别人对不对啊，我们自己要怎么样？要做对。假如父母的态度比较不好，我们就说马上呢就情绪化了，那这个就不是为人子了应该有的态度。所以在春秋时代，有一个孝子叫闵子骞，他的母亲比较早就过世了，父亲又娶了一个继母，那继母啊对他不好，常常啊虐待他，一年冬天给他做衣服，后母也生了两个弟弟，用棉花帮他的两个弟弟做了棉袄，却拿芦苇啊芦花帮他做衣服。那芦花做衣服啊看起来很大很蓬，但是不保暖，所以刚好他的父亲请他驾马带他出外，因为啊天气太冷，冷风嗖嗖啊，他衣服又不保暖，所以就开始发抖。他的父亲看了以后很生气，你衣服都已经穿这么厚了还在发抖，是不是有意啊要诋毁你的后母？所以生气之余啊，就拿着鞭子啊抽闵子骞，结果这鞭子一打下去啊，衣服破了，芦花飞出来，父亲才了解到啊，原来是后母啊虐待自己的孩子，所以很生气，回到家里啊当下就要把他的后母啊休掉。闵子骞这个时候只有一个念头啊，对他的后母还是一味的真诚，所以跪下来以后就跟父亲说，父亲啊，你不能赶后母走，因为啊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母亲在的时候啊只有我一个人寒冷，但是母亲假如走了，我两个弟弟啊也同时啊都要挨饿受冻。所以在这种情急之下，闵子骞的至诚的孝心啊丝毫不减，而且还想到了兄弟家庭的和乐。所以这一份真诚啊让他的父亲啊喜怒了，这一份真诚也让他的后母生惭愧之心，因为一个这么小的孩子都能处处替他设想， 所以闵子骞这一份真诚的孝心转化了家庭的恶缘，让家庭啊从此幸福安乐。所以亲憎我，孝方贤。好，我们时时处处啊想着德未修，所以感未至，这一份真诚啊就能够不忘失，能时时提起。清净心，清净啊就是不染浊，不被五欲七情五欲染浊。五欲当中财色名食睡，那弟子规里面教诲财物轻怨何生，所以我们不贪财。还有闻欲恐闻过心，所以我们不贪名。对饮食勿拣择，食适可勿过则，所以我们不贪食。最后一个不贪睡，朝起早夜眠迟，老易至惜此时。所以我们的清净心啊都在这些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要提得起来。那污染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自私自利，而当一个人有孝悌之心，有仁慈之心，他就能够啊一点一滴放下自私自利。所以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在。再来平等心，视诸父如是父，视诸兄如是兄。我们用一种同理心去对待他人，我们了解到父母的恩德很大，父母非常辛劳，对家庭对社会都有很多的贡献。相同的，别人的父母对他的家庭对整个社会也都是尽心尽力付出，所以也值得啊我们去尊敬。所以平等心也落实在《弟子规》这一些教诲之中。勿产妇，勿骄贫，这都是平等心。待婢仆身贵端，虽贵端慈而宽。其实平等心也要建立在啊诸法实相，我们都了解到本觉本有，不觉本无，所以每一个人都有真如本性。所以我们期许自己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循至。那我们同样啊也是对待一切人都是用这样的态度，相信他圣与贤可循至。正觉心，觉悟就是不迷惑，就是能够用理智来对待一切人事物。而《弟子规》这部经典就是建立我们对人对事对物正确的态度。最后慈悲心，我们也从泛爱众的教诲当中可以体会到慈悲心啊一定是落实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与人相处己有能勿自私，人所能勿轻之。当别人有很好的能力经验， 我们去嫉妒、去障碍，就会让很多的人失去这些机会跟帮助，所以这就不慈悲。人不贤，勿视角，所以慈悲是落实在处处替人着想。所以当我们要跟他人谈话的时候，要先观察一下他现在是不是正在与人交谈，或者正在处理事情。假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先等待他忙完交谈完，再进一步跟他说话，这样是处处替人着想。人有短切莫揭，人有失切莫说。当我们谈论人家的是非当对方听到的时候，不知有多么的难受。所以俗语讲背后之意，在背后议论人家的短处缺点，受害者常落刻骨当他了解到说我们在私底下都这样批评他，他听到这个消息就好像呢有一把刀怎么样在他的心上刻下了烙痕。所以俗话讲利刃割体痕易合，恶语伤人恨难消。所以我们在言语当中也要处处慈悲，不要常常讲人家的缺点短处。将家人先问己，己不欲即恕。这些教诲确实也都是落实慈悲之心。那心有根本，行也有根本，所以我们落实在行为当中，就是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好，三福第一福，第一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好，那我们要孝养父母，首先一定要从孝道落手。那俗话又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我们有责任把小孩教好，这样才对得起自己的父母，还有对得起历代的祖先祖宗。好，那如何把孩子教好，这个就很重要了。印光大师也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一句教诲，要敦伦尽分。这个敦伦伦就是伦常大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所以敦父子有亲这一轮就至关重要。那教育真正把教育做好，把家教做好，孩子才能够有健全的人格。那诸位同修，什么是教育？假如今天我们走在田间小道，刚好看到一个农夫他在种稻子，那我们趋向前去请教他说，请问如何种稻子，这一位农夫会不会告诉我们说，你等一下，我想半个小时以后再告诉你，会不会？ 为什么不会？因为那是他每天怎么样都在做的事，他是如数家珍啊，都不用打逗号。你想听三个小时，他就跟你讲三个小时，他可以长讲，也可以怎么样短讲，因为他太熟悉了。诸位同修，我们为人父母，为人长辈啊，每天都在教孩子，每天都在教育啊。假如我们对教育不清楚啊，那不知道每天下的是什么种子啊。所以我们首先呢，要把教育的真正意义搞清楚。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一书当中有提到，教啊，上所思，下所效，这个叫教。所以现在普遍为人父母者，对教这个字有没有正确认知？他们第一个念头，教育是谁的事情？老师。所以他已经忽略掉上行下效，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可能在胎中啊，就已经在学习了。所以身教者从啊，言教者授。真正做到了，有身教了，子女自然就会起而效法。假如教育子女啊，都只是用嘴巴来讲，自己并没有做到，言教者授。当说一套做一套啊，到最后一定让家庭啊会出现这个争讼。比较不严重啊，是起口角；比较严重啊，父子兄弟都得啊告上法庭去了。所以很多家长他在教育孩子当中，他们现在都有一个观念，就是孩子一定会有逆反现象，会有叛逆期。好，诸位同修，这一段话对不对？在这个时代当中啊，知识爆炸，每几年时间啊，知识量会倍增一倍，所以有太多啊错误的观念通通混杂在里面，到最后会鸡飞城市。有中学啊，他在开班亲会的时候，面对家长就会跟家长说，你们现在孩子十二三岁，正值啊龙卷风时期，所以孩子啊一定会叛逆。这个父母本来还不紧张啊，听完之后每天在那里看，我儿子叛逆了没有，我儿子叛逆了没有，突然有一天会怎么样？心想啊事成。所以我们要回想一下，现在呢，西方东晋可不能照单全收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当中，有没有出现逆反现象？在史书上没有看到。为什么几千年产不出来，几十年马上就产出来了？原因到底在哪里？因为啊，这几千年来通通有孝悌的教导，不止家里面教孝啊，整个邻里乡党都是有孝顺的风气。哪一家的孩子对父母讲话不恭敬啊，不止他的父母会教他，连隔壁的邻居都怎么样，会过来好好教诲他。所以整个社会的风气啊，都是有孝道去传承。而近代这几十年，中国文化出现断层，所以没有教孝道了。孩子没有长孝道，会长什么？会长自私自利啊。 所以对父母就没有恭敬之心。那我们要思考一下，现在的家长言行一不一致？假如家长言行不一致啊，那孩子对家长就没有恭敬之心。当我们告诉他说你对大人讲话要很有礼貌，结果呢我们自己对父母啊讲话很大声，这个给孩子的认知啊就会出现矛盾。所以不止没有生恭敬啊，对父母啊就会觉得呢不认同。慢慢这种不认同一直积累，有一天当他的身高跟你一样高了，拳头怎么样比你还要大的时候，他还会不会听你讲？他就不会啊听你说什么。所以逆反现象啊取决于大人言行不一致，所以孩子对长辈啊提不起敬畏之心。再加上啊整个社会没有孝悌的教导，才造成啊这几十年来这些年轻人啊都出现了逆反现象。我们自己回想，我还针对这个问题啊去问我母亲，说母亲啊我有没有逆反现象。我妈妈想了一下说没有，因为啊从小父母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啊都是最尊敬的，对父亲啊都是很敬畏，因为啊父母都把孝道把做人啊演给我们看，所以我们心目当中啊对父母都是很尊敬。所以上行下效才叫教，而这个教啊确实是无所不在，我们的言语行为啊对孩子都是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样的体会啊是我在从事教育这几年过程越来越强烈的感受，父母的一言一行确实啊对孩子的影响甚深。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回外婆家，刚好坐计程车的过程，计程车司机技术比较不好，所以车子啊掉到水沟里面去。因为那个水沟啊是水泥地啊，所以把它的排气管啊撞摇晃了，所以后半路途啊就是这样一直扣扣扣扣这样到了外婆家。结果一下车，我的母亲啊就把车费啊递给他，另外啊还拿了500块钱塞给这个司机。母亲这一个动作啊是很真诚，而这一个动作啊却留在呢他的小孩的心中，而且那一幕啊我还自己打了字幕，这个字幕上面写的，因为母亲啊觉得劳动阶级的人赚钱怎么样不容易啊，这500块对我们来讲不多啊，对他们来讲可能一个月的生活啊都要受到相当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有能力之余啊多多啊帮助别人。所以母亲真诚的这个动作啊感动了他的孩子，所以这种仁慈之心就种在啊我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家三个小孩啊跟人家吵架都吵不起来，确确实实啊父母在我们的面前啊从来没有批评过任何一个人。所以这种上行下效啊确实是无所不在，潜移默化。这个欲啊 是教子始作善也。所以教育里面最重要的是要把孩子养成好人，养成善人。而我们为人长辈啊，自己脑子里要非常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善。好，那在《礼记学记》里面对教育啊也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定义，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师者也。所以教育两大主轴啊，这一句话就点出来，人之初性本善，所以善啊要长。但是苟不教，性乃迁，所以要救师。所以这两个大的纲领啊就抓出来，长善救师。那未论行善，先须改过。因为假如过失坏习惯不改除，就好像一个水桶底下破了好几个洞，我们虽然拼命把水加进去啊，到最后都漏光了。好，那我们要救失，那要思考一下现在的孩子他的问题，他的坏习惯在哪里。我们越清楚啊，才能够对症下药。好，诸位同兄，您觉得现在的孩子问题在哪里？自私。来，还有没有？哦，懒惰。再来。啊？哦，竞争。啊，自私当然会竞争了。那还有没有？没有家教。哦，这个答案太大了。哦，浪费。好，再来。哦，没有礼貌。好，还有没有？任性，就脾气很大，是吧？好，来，还有没有？大家不要客气哈，尽量提。来，这位，啊？哦，没有志向。好，还有没有？哦，善变。但没有志向，但善变。好，哦，还有是吧？哦，没有耐性。好，我在海口我们成立一个国学中心，所以很多家长他有一些教孩子的问题都会到中心跟我们一起讨论。因为中心很宽，办公室又在里头，所以从门口走到办公室也要走几十秒。一边走啊，这些家长按耐不住啊，对孩子的抱怨就开始，孩子很自私，孩子又懒惰，孩子又没耐心，孩子又善变任性，一路呢都不用打草稿。结果到了办公室呢，我说你一定很口渴，我帮你倒一杯水哈，给他呢倒了一杯水，他喝下去以后呢，我们接着呢就引导他说，请问啊，孩子自私是结果，原因出在哪里？孩子懒惰是结果啊，原因出在哪里？孩子很任性是结果，原因呢出在哪里？我们就这样呢，一个一个啊，从他对孩子的这个抱怨啊，反过头来问他，原因到底出在哪里？家长的表情哈，虽然没有言语啊，我看得懂，他的意思就是说，怎么我活这么大，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好，所以啊，当家长能够省思到原因出在哪，他才能真正啊，把孩子的行为从根本开始引导 正确，因为冰冻三尺啊，非一日之寒，不能在果相上下手，一定要从因地下手，把正确的因啊重新种下去。好，那自私啊是根本问题，我就会问家长，您夫妻跟孩子还有爷爷奶奶一起吃饭，大家围一桌，请问你啊，那个菜夹起来第一口啊先给谁吃？先给谁吃？我都会呢借一个东西给他们，就是小叮当的时光穿梭机，让他们能够回到从前思考一下。孩子那时候才两三岁，很多家长啊，我们这么一讲呢，他就露出了尴尬的微笑。我看到他们的心里可能想说啊，怎么样，夹错了？哎呦，夹菜也有学问哦。所以我们大学里面讲到啊，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啊。所以你夹菜的顺序对了，你就教给孩子为人子之道哦。假如夹菜的顺序错了，那为人子的孝道啊，孩子就没学到。没有学到孝道，学到什么？你看，妈妈还特别跟他强调，这一道菜啊，是妈妈特别煮给你吃的，还菜还帮他夹好。爷爷奶奶也不甘示弱，说乖孙子哦，这几道也很好吃，通通啊往孩子的碗里夹菜。好，诸位同修啊，这个家里面谁最大？不是很明显吗？谁最大？孩子最大嘛。所以你看小皇帝怎么样出现了，小公主啊也出现了。俗话讲啊，伴君如伴虎啊，所以下一代脾气不好啊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嘛。你看很多那个爷爷奶奶，这个孙子说，奶奶啊我好口渴哦，哇，奶奶马上很高兴，我的孙子终于想到我了，毕恭毕敬把茶给他端好，哎呀呀，赶快喝好，不要噎着了，通通伺候他。所以虽然啊，已经没有奴婢了，但是新一代的奴婢怎么样产生了？所以孝子孝子，以前是孝顺父母叫孝子，现在是孝顺谁？所以顺序都颠倒了。所以现在下一代的行为必然也怎么样颠倒嘛，所以不能怪他们，不能气他们。我们家长对于教育的敏感度啊严重不足。我的大学师范院校的老师有一次站在师范院校的校门口，旁边就是附小附属小学，这个附属小学大部分的学生都是这一些讲师教授的孩子，刚好有一台车子啊，名贵的轿车啊开过来，那一天下雨，我的老师刚好一步一步呢走过，突然呢门口车门打开了，一个妈妈拿着雨伞走出来，他的女儿啊站在校门口对着他说，你白痴啊，现在才来。我的老师本来是在走路啊，愣住了，站在那里没动。结果更夸张的话出来了，他的母亲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晚了。所以啊，我们为人长辈啊， 一定要很谨慎啊，不能把孩子啊宠成这般模样。所以诸位同修，以后啊夹菜也要有智慧，先后顺序要夹对。所以我们记忆当中，父母啊把水果拿出来，一定先给谁啊？先给爷爷奶奶吃。那时候我们年纪还小，当父母做出来是孝，是德行的，孩子内心会怎么样？很欢喜啊，进而会模仿。所以当我有资格打开冰箱的时候，自然而然拿出来的水果先给谁啊？爷爷奶奶吃。所以我现在很感谢我的父母，水果拿对了，不然我就没有办法从事教育，我一定是败家子，你们看得出来吧？因为我是长独子啊，又是长孙啊，我的爷爷也是长子，所以我是长曾孙啊，所以三千宠爱怎么样？幸好啊，我的父母跟爷爷奶奶很有教育敏感度，所以我记得小时候犯错啊，我爸爸要处罚我，我的爷爷啊都会马上呢带着我奶奶，然后告诉我，做错事啊被处罚是活该，走，就带我奶奶啊就上楼去了。那时候我年纪还小，只觉得他们非常绝情。但是自己从事教育才知道啊，我的爷爷真有智慧。假如爷爷奶奶不走，孩子的心思摆在哪？搬救兵啊，自己做错什么都忘了，只想到躲在谁的后面呢、啊，就可以逃过一劫，而不是啊承认错误。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现在的孩子一做错事情，第一个念头是什么？是不是马上说我错了？有没有都在察言观色？所以家庭里面呢、啊，假如夫妻的教育原则不一致啊，这个孩子好不好教？不好教。夫妻跟公公婆婆的教育不一致啊，也很难教导。所以我曾经在学校里面对家长演讲，有一位老师很聪明，他就把他婆婆啊一起带来。好，结果听完课以后啊，这个婆婆走向前来说：“哎呀，我媳妇教对了，好，我教错了。”他也感觉到说太宠孩子啊会爬到他的头上去，所以教孩子要抑制而教啊，有一些话可以透过这些亲朋好友来讲，可以透过一些好的老师来替你把这些观念啊传递出来，这样呢你就可以借力使力啊，就不费力了。好，所以这个自私啊，原因在啊我们并没有把孝道演给孩子看。还有一些妈妈买了很好的水果，回到家里呢还要很谨慎把它藏起来，等公公婆婆都上去睡觉了，然后怎么样才把它拿出来，拿出来以后还跟他儿子说，这是妈妈特别买给你吃的。所以孩子一定会学得很彻底。他买的水果给谁吃啊？我们用好恶的心教孩子，他所养成的就是好恶的心，所以他往后买水果啊，一定给谁吃？给他自己的孩子是以后的事，一定给他女朋友吃，给他老婆吃。所以人算啊，不如天算。所以天算就是啊要循道而行，循正道而行，这样才是最正确 最省力的教导。好，所以孩子不自私啊，自然能替人着想。孩子假如自私啊，他就处处啊要别人来配合他，假如你不顺从他，他马上怎么样，脾气就来，所以他就很任性。所以当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当孩子无理要求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所以教育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叫胜于死。当孩子一开始错误的时候，你马上给他导正，他下一次啊就不敢胡来。所以有一个母亲，他的孩子上街啊，看到玩具啊就要买，不买给他，他就在那里吵闹。因为当场啊人很多，所以这一位母亲啊也很会关机，所以在这里教不方便，东西也买给他，然后一回到家里把门锁上，棍子一拿出来，狠狠怎么样教训了一顿。这一个教训要提醒他，绝对不能用情绪啊威胁父母，威胁大人，这一个手段啊绝对达不到目的。这一顿一打下去，这个孩子往后到商场啊看到玩具啊都会先退三步，胜于死。好，孩子浪费偏食也都是第一次啊没有纠正。假如孩子在那里吵，这个我不想吃，你就跟他说拜托啦，再吃一口啦，好，这一口吃下去哈，礼拜天带你去吃麦当劳。哦，他马上怎么样把它吃完。所以孩子从小就学会谈判，有没有？好，父母是节节败退，他是攻城略地，把父母的最后底线啊摸得怎么样一清二楚了。卢叔叔他就跟我提到他女儿啊，他儿子第一次不吃饭，在那里吵，他的太太啊就要过来呢劝他的儿子，就卢叔叔啊就用眼睛啊告诉他太太，意思就是说你退下让我来。所以夫妻两个也很有默契啊，这太太呢就到旁边去啊，没有再过来呢这个低声下气劝儿子。后来大家都吃完了，他儿子还憋着一张嘴不吃，卢叔叔马上说来通通收掉。当天半夜啊，他儿子饿得受不了，起来自己怎么样翻冰箱吃冷的东西，下一次还敢不敢？不敢胡闹了。所以第一次啊至关重要。好，那孩子很懒惰是结果，原因出在哪里？诸位同修有没有看到孩子一两岁就很懒惰，然后躺在那里都不想动？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小孩？假如有要去检查哈，一定有病哈。所以孩子都是很活泼的，那为什么到最后会很懒惰？现在很多家长啊都跟孩子说，你只要把书念好就好，其他的事你都通通不用管。这一句话教出来了，孩子会不会很勤劳？不会啊。很多的太太啊都很抱怨呢，先生很懒惰都不帮忙，跟我一样，我也是工作一整天，为什么家里的活都我干， 所以对先生啊也颇有微词，但是啊他却把他的痛苦啊建筑在往后的一个女人身上。因为他教自己的孩子呢，也是告诉他的孩子说，你啥事都不用管，把书念好就好。所以他的孩子以后也会很懒惰啊，也会让另外一个女人怎么样。所以大家要记住，己所不欲啊，勿施于人。所以我就回想到，在我外甥啊差不多两岁左右，有一次啊他母亲在那里擦桌子，那小孩最强的能力是什么？模仿啊。所以小朋友过来啊，刚好母亲离开一回，他就拿起抹布啊在那里擦，结果我姐姐啊后来走过来了，就对他说，他说，俊伟啊，这么小啊就懂得帮妈妈擦桌子，真是一个孝子。这句话讲完哈，孩子抬头挺胸哈，擦得更起劲哈。接着呢又跟小孩讲说啊，我们擦桌子呢，假如又把边边角角四个角都擦干净了，那你这个桌子就擦得很圆满。所以一来啊成就孩子的孝心，再来啊借这个机会啊教导孩子如何把事情做好。什么时候教？一岁两岁都能教啊。所以当他养成习惯，从小啊就很勤快，其实我们已经啊帮孩子奠下非常好做人做事的根基。我在教学过程当中，很多的小孩啊脑筋特别好，交代他办事啊特别灵活，这样的小孩往往啊在家里都很认真帮忙做家事。因为当他做事的经验越丰富，他的脑筋啊就得到越多的锻炼。所以我们会跟家长沟通啊，做家事会长孩子非常多好的善根。好，第一个，从小劳动啊他才知道感恩父母，感恩他人，所谓习劳知感恩。今天我刚好有机会啊到海口去，在去海口这一段期间，因为举目无亲，所以菜也要自己，饭菜啊都要自己煮，脱衣嘛拖地洗衣服啊通通自己来。突然啊一边洗衣服啊一边呢有一首歌曲啊就想起来了，哪一首歌曲？世上只有妈妈好。突然啊回想到啊父母帮我们做了多少的事情，感恩心啊油然而生。那一般的小孩啊现在生日第一个念头想到什么？想到啊要去哪里开 party 啊，想到了能够获得多少礼物啊。那我们接受中国文化熏陶的老师啊会抓住这个机会教诲孩子，生日就是母亲的受难日，所以应该啊要好好的替父母啊做些事。所以有一个小孩呢，他回去以后没有要礼物，他跟母亲说，我啊要亲手呢煮一道菜给妈妈吃，妈妈当然也很高兴。所以这个小女孩一进到厨房，因为啊身高不够，她是四年级的孩子，所以呢就拿了一个板凳啊 站上去。所以诸位同修啊，你让孩子做事啊，他的脑筋啊随时都在思考如何解决问题，他会自己想办法啊。结果站上去以后，油一倒下去喷得太高了，所以他马上呢拿了一个大手套啊套在手上，继续啊煮菜。结果因为小黄瓜放下去呢，油溅得更高了，他有危险，所以他又跑到啊他父亲的摩托车上，把安全帽拿过来套在脸上，这个是名副其实的全副武装啊，终于啊把那一道菜炒好了。当他汗流浃背把那一道菜啊端出厨房，我相信啊在那一刹那之间，他的心境已经怎么样转变了。从今以后他在听 他在吃母亲所煮的每一道菜，会不会挑三拣四啊？不会啦，他会啊感谢母亲的付出，所以惜老才知感恩。好，那做家事除了让他懂得感恩啊，进一步啊养成习惯，非常勤快。那诸位同修，您喜欢跟懒惰的人在一起做事，还是勤快的人？好，所以勤劳的人啊，人际关系啊一定会好。在很多大专院校啊，因为啊人际关系处理不好，很多孩子都退学。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当这个孩子看到别人在打扫公共的区域，自己都在那里看电视不帮忙，别人对他的感受是什么？一定不舒服。假如他生活习惯又不好，又把公务啊放东放西，让人家常常都捡不到，都找不到，他的人际关系啊就在这一点一滴当中啊都会越来越差了。好，所以勤劳做家事啊影响甚深。这一节课呢，我们就先讲到这边，谢谢。